我们先低头为尼泊尔祷告。父神，这个大地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发生在他们的首都加德满都，有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死亡的人数、受伤的人数是无法统计的。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在这个时候，正是你的恩典降临在那个地方。主，我们祈求你，不但是这些受伤的人，这些寻找他亲人的人，能够得到你自己亲手的帮助。主，我们也祈求你动用那边的基督徒。主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宣教士现在正在那个地方，他们自己的安危都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差遣他们到那个城市里面去，到那个国家里面去，这个时候就正是他们做光做盐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祈求你的恩典遍满尼泊尔，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教会啊，严重酌情，好像这边人很多哈，这边人少一点。啊，这应该指这边哈。啊，我姓黄，又在这个药学院教书。这个虽然叫我黄药师哈。那么我在北卡大学教书哈，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北卡在哪里。嗯，在美国的大学当中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排名。有一年呢，我们这个大学在某一种排名上面排名第一，比你们的哈佛 MIT 都强。
对，
是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最高的是哪个学校呢？就是我们学校。原因是因为那一年呢他毕业。乔丹在我们学校啊，事实上读到三年级他就被征召到 NBA 去了啊。但是呢，他立志要在学校毕业，所以在每年夏天不打球的时候他就回到我们学校来补修学分。夏天的课开的不多啊，所以他经过了很多的夏天才毕业。等到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啊，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啊，就那么一次啊。那么我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创造呢还是进化。那么我是一个做基因治疗的，所以呢我算是一个生命科学家。那么所以我从今天用从科学的角度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要是科学。你如果以为我要来讲神学的话，我在这里先向你道歉，我这个人没有不会讲神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创造论是一个另类的学说哈。我们先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来看。为什么是另类呢？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那么这个理论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他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就提出来了，然后发表在一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圣经，而且是在圣经这本书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而且是在这本书里面最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讲到创造，那么比进化论大概早了3500年，所以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学说，但是呢基本上被现代人类忽略掉。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够有现代的科学的知识啊，再从头再来看啊圣经这本古老的书所记载的创造。那么要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必须先把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6天的时间 来创造这个地球以及其中的一切的生物。那么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己本人认为应该是六段很长的时间，不是六段24小时。我这里必须要先说，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都没有定论，有些基督徒认为就是六个24小时的天啊，所以我这里必须声明在先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上帝启示人需要人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了解他的创造，而不是站在神的地位啊。那么我们人是活在地球的表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所描述的这个创造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象当时在地球上面如果有人的话，他这个人会观察到什么现象。那么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了解圣经的话，我想就比较容易一点。好，我们现在开始一天一天来看啊。所以第一天就是第一个阶段，因为我认为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地球刚刚产生，圣经上面说这个最早的地球它已经有光有水，可是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呢马上有八个字非常的难解，他说当时的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刚刚从太阳里面甩出一个火球出来，应该是亮晶晶的，怎么是空虚混沌还渊面黑暗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第一个啊，刚才讲到的那个解经的原则，不是第一个，第二个啊。那么地球刚刚形成，温度很高，虽然有水，但是所有的水啊都是水蒸气，所以被一个很厚很厚的一个水蒸气层所笼罩住。那么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外面的太阳不能够穿透到地球的表面。如果当时的地球表面有人的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啊，如果有人的话，我相信他是伸手不见五指，就算是能够看到一点的话也是空虚混沌，因为是完全都是被很厚很厚的水蒸气所笼罩的。好，这是第一天。到了第二天，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呢有一段清晰的空气。那么我们今天的了解是地球逐渐冷却，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水蒸气就凝结变成液态的水浮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那么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最早的地球是完全被水覆盖的，没有陆地，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水很多很多结成了这种液态的水的时候，就笼罩在整个地球的表面，但是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所以在云水中间呢是一段清晰的空气，这是代表地球开始冷却了，没有陆地啊，所以呢陆地的形成呢是后来的事情。那么特别是我们刚才祷告的那个尼泊尔旁边就是喜马拉雅山啊，那么喜马拉雅山在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这是后来的事情，所有学地质学的人都会跟你讲是在造山运动的时候才开始的，最早的时候没有。好，那么这个地球上面被水笼罩，而且笼罩时间很长很长，这件事情是我们近代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才发现的。请问3600年前的摩西怎么知道？我还记得我搬到北卡去以前，我是住在匹兹堡的，匹兹堡有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叫做 Carnegie Museum。 那么有一次我有朋友来，我就带他去那个 Carnegie Museum 去看。匹兹堡是一个山城，高高低低的，其实整个的宾州很多的山啊。然后那个博物馆里面就说，他说你不要看我们宾州宾夕法尼亚州啊这么多的山，但是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宾州这块土地是在地底下， 不是地底下，在水底下，而且在水底下很长的时间，不是只有几年而已。然后他列举了许许多多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很多。我心想，哇，这个摩西怎么知道的？好，到了第三天，圣经上面说，第三天的时候，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呢，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有植物出现了。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啊。好，那么这我们怎么了解呢？为什么在第三天的时候水面下降，陆地升高呢？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地球更加冷却，所以有大量的水啊，结成的冰沉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其他的地方水面就下降了。今天不是有地球暖化吗？全球暖化，对不对？其实暖化还没有暖多少啊，才一个摄氏度啊。那么已经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冰融化了。你知道现在的北冰洋已经可以重新通航，夏天的时候啊，以前是不可以的，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北冰洋可以通航，可以节省了很多很多的航运的费用，这是第一。第二，那个北极熊啊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冰啊，但是冰融化所以很严重。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冰融化的关系，所以地球上面其他的地方在海水就开始上升。这个在印度洋里面，这个现象在南半球啊特别的严重。在印度洋里面有一个小国家叫做马尔代夫，是吧？啊，听说是风景很优美，我没去过啊。这个国家据说到了要，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的这个形势继续进行的话，到这个世纪的中叶，这个整个的国家就没有了，会被水淹没，非常的严重啊！为什么到底呢？因为很多的二氧化碳啊，在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个制造二氧化碳的最多的国家，当然就是美国，其次就是中国啊，所以我们要减碳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都是用电子车或者油电混合车，对不对啊？我就开一个油电混合车。我不知道你这边有开油电混合车的吗？没有一个哦，我们长岛是这样，很好，感谢主。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为了这个地球啊，我们有一定的责任啊，要保护这个地球。那么在当时的情形呢，是刚好反过来，因为冷却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冰啊就凝结，然后呢引致水面下降。另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造山运动，地球的板块移动挤压变成了高山，包括那个喜马拉雅山在内。所以但是天空仍然有厚云，可是呢已经有足够的光线了通过这些云照到地上面，所以在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第一次想到有植物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行光合作用，所以不需要杞人忧天了。有人说，哎呀，那怎么能够都是厚云的话，怎么能够行光合作用？我不晓得你们波士顿的天气怎么样。我以前住在匹兹堡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常常一阴天就是两个礼拜都是阴天。你看到那些常青的树啊，还是没有掉叶子啊，还是可以行光合作用。好，到了第四天，这第四天是最难了解的一天，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从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照了一个大光，管白天，我们知道这是太阳，然后照了第二个大光体，管晚上，我们知道就是月亮，然后这个照了星星。不是先有太阳系，然后才有地球，然后才有月亮。而且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3年级，我大学的本科是学的物理啊，那么现在都还给老师了。那么我还记得我学了一门课叫做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夏天啊天晴的时候，你到外面去看，天上好多的星星啊， 那些有些星星啊是恒星，叫 permanent stars， 恒星，它的时代比太阳还老。我心想，既然是这样的话，怎么会先有地球，然后到第四天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才有星星？我说 nonsense， 这本书就丢掉了。我不懂得怎么样写这段圣经啊，晚信主17年。那这段圣经怎么解呢？我们必须要用刚才我讲的那个第二个原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哦，但是我们想象，假如那个时候地球上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天上还有很厚的云。其实，太阳、月亮、星星，上帝早就已经到了。那个人在第三天的末了的时候还看不见。要到第四天，天上慢慢的晴朗了，还没有非常晴朗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一个最大的光，就是管白天的，就是太阳。然后再晴朗一点，可以看到晚上的第二个光体，就是月亮。要非常晴朗才能看到星星啊。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它们出现的次序不是被造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这点非常要紧啊，所以这样子懂的话，我们这段圣经是很容易解的啊。而且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从第四天以后才可以有气候的变化，而且可以定年月。那么这也是因为太阳直接照到地球表面上以后，可以才是有气候的变化。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报道，说是有一个教授，他找到一棵树的化石，用近年代的方法发现这是当时所知道最古老的一棵树，而且这棵树保持得非常好，是一个横切面。他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最古老的树没有年轮。那今天的树都有年轮了，你出去到外面去砍一棵树啊，一定有年轮的，砍下来就一圈一圈一圈的。今天的树为什么有年轮呢？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树干的细胞生长的比较快，所以它的密度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低，日照时间减短，生长速度缓慢，所以呢那个密度就很浓。要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然后生长速度又快，又在吸了，所以吸密吸密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叫做年轮，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在第三天的最后的时候就已经有高等的植物出现，包括树在内，但是那个时候却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怎么会有年轮呢？所以这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最早的树，这棵化石，基本上证明圣经是对的。我还记得在报纸上的报道，不但有这个报道，还有一个相片，这个相片就是这个教授啊，他抱着那个树的化石，对，脸上头秃秃的啊，然后呢脸上一个 big smile 啊，为什么呢？又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paper 啊。OK， 好了，到了第五天了。第五天，圣经上面说动物出现了，而且圣经上一讲到动物的时候啊，就讲到相当高等的动物，先有鱼，后有鸟。对，在动物的这个门里面，它有很多很多比较低等的动物，圣经没有提它。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啊，不是告诉你说什么时间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不是的。他提纲挈领讲一些东西啊，如此而已。那么跟化石的证据完全吻合，我们今天知道像鱼啊鸟这样子的化石，这样的这种动物啊，它出来的时间大概比我们所知道的植物，会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大概要早大概要晚10亿年。10亿就是 1 billion years。 假如在第三天的后期就已经有植物出现，但是到第五天才有鱼啊鸟，所以中间的第四天呢，可能长到10亿年。所以有人说这个一天到底多长，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第四天大概是十一年，大概是最长的一天啊，别的天大概没有这么长。好，而且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鱼果然比鸟要早出现。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你知道我们是现在科学很发达，现在定年代的方法非常的先进，所以才知道的。那个3600年前那个人叫做摩西的，他居然写的这么仔细，而且写的都对，你觉得是巧合吗？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能是巧合。好，到这第六点，高等动物出现，圣经上面说有畜类有兽类出现，这些都是哺乳类动物啊，在动物当中是最高等的。对，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却说了一个有昆虫出现，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啊，不会在这时候出现的，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不是怎么回事，那个教授打开他的希伯来文字典，他说这个字啊，用英文拼的话叫做 Remes R-E-M-E-S， 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在地上爬的东西，第二个意思叫做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你知道就算是地上爬的东西啊，也不见得是昆虫哦。昆虫的定义非常的严格，一定是有三对脚的，就是有这种神经节的结构的，你好比说蜜蜂啊蚂蚁就叫昆虫，懂吗？你在地上爬那个蜈蚣就不是昆虫。我是认为这个地方翻成昆虫啊，大概是翻得不好啊。我觉得翻译应该最好的是用第二个翻译，就是活物，就是上帝在第六天的时候造了最高等的动物，哺乳类的动物，还造了一切其他可以动的东西，就这意思啊。而且呢最后呢，第六天的最后造了人啊。那么我们从圣经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啊，造人是上帝他整个创造的最终目的，要把什么东西造好了，所有的生态条件适合人居住的这些条件全部都已经造完了以后，他才造的人，就是最后造的。那么讲到造人呢，我要跟大家上个课，我是一个教授啊，所以跟大家上课，等一下考试啊。大概在10多年前，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呢从一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乳腺细胞，这个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啊，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不能够培养很长时间，但是他们呢这个找了一种特别的一个培养液，能够把这样的细胞激活，然后呢在体外培养，然后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找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包浆啊跟第一个这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里面的核带有二倍体的 DNA， 因为从母羊一来的，但是它的细胞浆呢主要的就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细胞浆，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是它不是用正常的受精的方法来造成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然后他们经过听说400多次的失败，终于有一次成功，就是把这样子的这种受精卵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用荷尔蒙处理过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母羊的子宫里去，有一次成功了，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一只小羊，给它取名字叫做 Dolly， 我们中文翻成朵莉啊。那么朵莉羊它身上面的 DNA 都是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哇，羊都给克隆了，羊是很高等的动物啊，人呢？今天我们完全有克隆人的 条件，我们完全知道怎么做哈。但是因为克隆人啊，有很多这种伦理上面的一些争论，所以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做克隆人的事情。但这种约定啊，并不是非常的强烈哈，是不是会来后来还是会有人做，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克隆人的哈，绝对的。克隆动物可以，克隆人是绝对不行的啊。为什么有一些这种伦理上面的问题呢？当时晓得说是有克隆人的可能性的时候，有人当然是觉得这种条件呢应该好好的使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奥运会快要开始了。以前打奥运会啊，那个篮球的那块金牌啊肯定是美国的。但后来别的国家越来越强，这美国就有点罩不住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如果克隆五个乔丹，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啊？军令就出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还是没有坏心的哈，有些人是有坏心眼的啊。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保啊，不要换个心啊，换个肝的，那换别人的心，换别人的肝都会排斥啊，对不对？正好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啊，将来我要换心要换肝的时候，就把它发了，然后拿他的心拿他的肝给我医病。你知道如果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个新克隆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或者妹妹杀了给你医病呢？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你想想克隆人这种事情是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做的。而且同一组科学家在这篇论文在 Nature 上面发表了半年以后，又发表了第二篇 paper。 他说他们又克隆了另外一只羊，给他取个名叫 Polly。 那么这只羊啊上面有人的 DNA， 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一个横向课题，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他们做的。这个 Polly 身上啊，他会在他乳汁里面能够分泌人的阿尔法干扰素。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药，现在如果要做阿尔法干扰素的话，就要养很多的细菌，那个发酵罐呢比你们这个整个 building 还大，而且要从那个细菌里面提阿尔法干扰素，所以非常的贵。那么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这个羊能够制造人的阿尔法干扰素，而且在乳汁里面分泌出来，那么需要阿尔法干扰素就不用发酵罐了，只要养一批羊挤挤奶就完了，所以可以省很多钱，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用这个方法。所以 Polly 是第一只高等的转基因动物，懂吗？转基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克隆过程当中啊，在基因上面做了手脚。Dolly 是 exact cloning， 就是没有做手脚的，懂吗？啊，但是 Polly 是做过手脚的啊，所以它叫转基因的羊，第一只啊。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生物课啊？原因是因为圣经上有一段记载，非常的奇妙。你知道第一个人是一个男人，被造的第一个人，他名字叫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老婆啊。但是就一个人嘛，哪有老婆啊？所以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这个他就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你晓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啊。所以这个女人就是夏娃，对不对啊？对。所以夏娃是从亚当身上面的骨细胞作为原材料，经过转基因，一定是转基因啊，要不转基因的话，克隆出来的还是个男的。 没有解决问题哦，对不对？所以肯定转基因，对不对？啊，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这个是 by definition 哈，对不对？不需要跟我争了，对不对？这是生物学上面的 definition， 对 ，OK。那么马上就出来一大堆的问题哈。这个首先呢，这段经文呢、啊、非常的有趣哈。第一，这个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哈，哪一条肋骨出来就能够造成一个人？那个骨肋骨里面有细胞的。骨头里面是有细胞的，所以很明显的，上帝用的是骨头里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好，那么另外呢，我以前呢以为啊，拿一条肋骨很简单哈、哦，从这里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那后来我请教医生呢，医生说不是的，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第二，整个的肋骨都在粘在这个胸膜上面，所以呢，拿一条肋骨的话，这里开一刀。然后把整个胸盖这样翻开来，慢慢切下来，大手术啊！所以怪不得要什么全身麻醉啊，看到没有？你知道这个麻醉药差不多是100多年前两个法国医生发明的，在这之前我们人类不能够想象动这么大一个手术，睡个觉起来就动好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拜祖师爷啊，对不对啊？所有的木匠都拜鲁班嘛，对不对？是班门弄斧，就是这意思啊。对，你知道所有的麻醉医生，我们这里有麻醉医生吗？你们要拜上帝哦，上帝是第一个麻醉医生啊。上帝也是第一个外科医生，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有外科医生也要拜上帝啊。啊，上帝很明显在这里做了一个克隆实验了 啊，你们这些搞克隆人都要拜上帝啊。因为他是祖师爷。还有一个问题，领他到那人跟前，哎，这个后来他们两个人结婚了。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是学生教会，常常有啊，弟兄姐妹要结婚。那个时候啊，父母亲来到美国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常常那个签证就没过。现在就找我这个长老来带领新娘从那个后面呢走到前面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啊？这个工作其实不难做啊，主要的就是什么呀？要保证这个新娘不要昏倒，新娘非常的紧张啊，对不对哈、啊？而且我乐此不疲啊，为了这个原因，我还特别去买了一套礼服哈、啊，对。连着年轻人发钱这个花钱啊。有一天我读到这个地方说领他到那人跟前，然后下面就结婚了。后来我一想，哇，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我以后就不做了。好，马上要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先造男人后造女人？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姐妹们非常的关心啊。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姐妹要顺服她的丈夫啊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先造的是男的，后造的是女的。假如这个创造的次序是反过来，先造的是夏娃，然后夏娃身上拿一条肋骨造的亚当，圣经就要改写了。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我知道姐妹就非常高兴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属灵的答案，但是我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看哈，假如先造的是女的，她的性染色体是两个 X， 对不对啊？没有 Y。假如用这样的细胞作为原材料，要造个男人的话，她必须要重新造个 Y 进去，对不对？我这里不怀疑上帝没有能力去造一个 Y 染色体，完全可以的，但这不是最逻辑的工程师。逻辑的工程师是先造的是男的，又有 X 又有 Y， 对不对？用这样的细胞做原材料，要克隆一个女的，造个女的话， 你只要把那个 Y 已经存在的 Y 把它拿掉，你知道现在拿掉一个染色体啊，在聚焦的激光底下，一下子就没有了，半秒钟都不到就没有了。已经存在的染色体复制一个也没有那么困难，小的染色体早就已经可以复制了， X 染色体还不行了， X 染色体是最大的一个染色体啊。不过我想将来有一天一定可以的。所以先造男的后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的啊，所以姐妹们也不要难过啊。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后造的比较高等，安慰你们一下啊，你们还是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啊。好了，马上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用肋骨？我们先说，假如要用骨头的话，我相信肋骨大概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人身上有130多个骨头，一根都不能少，但肋骨少一根不要紧。有人出生后啊，肋骨撞断了，始终没有愈合，除了快要下雨的时候就有一点酸酸的啊，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生活。所以肋骨少一根不要紧啊。那马上就出一个问题了，有人说，说亚当少一条肋骨，为什么我们今天男人生下来不少都少一条肋骨？我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出个车祸，撞断一条胳膊，后来结婚生个儿子，生下来也少了个胳膊吗？不会嘛，这种体细胞的损伤是不会传代的啊，所以这不是问题。对，回到这里，为什么用骨头啊？你知道，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的面前，所以你可以在他身上面随便用什么细胞克隆一个夏娃，我懒一点的话我就弄点皮，对不对？了不起挖块肉，怎么用骨头呢？骨头要动大手术的。但是现在已经有答案了，你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干细胞，这干细胞啊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永远零碎啊，这种细胞，而且它会自己分裂 self renewal 啊，而且呢当它得到一个信号的时候，今天这种信号我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干细胞的这个领域里面已经给了两个诺贝尔奖了哈，两次诺贝尔奖，那么将来还会给哦，因为太重要了。它就开始分裂，然后分裂分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开始分化，所有的这种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它是这个器官受到损伤的时候它就开始分裂，然后呢分化去补充那个损伤的细胞，懂吗？而且干细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把一个器官里面的干细胞拿下来，你摆到另外一个器官里面去的时候，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它分化的就分化成那一个器官。你要不是说你从肌肉里面的干细胞拿出来，你摆到脑筋里面去，脑子里去的话，它就开始变成脑细胞。所以现在干细胞的研究这么火红，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它是最好的做这种组织创伤复原的这种材料，它克隆最好的材料啊。但是你发现没有， Dolly 不是用干细胞克隆的， Dolly 是用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所克隆的。难道这组科学家不知道干细胞很好吗？知道的，干细胞什么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到今天为止还很难在体外培养。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因为 everybody and his cousin is doing stem cell research， 所以呢我也未能免俗哈。那么我们用的干细胞是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啊，我那个学生呢常常苦个脸来找我，我就知道又出事了，要么就是细胞死掉了，死掉的人还好，最怕的是什么呀？细胞干细胞分化了， 你知道肌肉里面的干细胞一分化就变成肌细胞，对不对啊？肌细胞是细细长长的，那显微镜里面一看，哇，变得细细长长了，你就知道这个细胞已经不再是在胚胎状态了，懂吗？就不好用了，要丢掉了，从头来起。那个学生能毕业也是造化啊。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的各种的器官里面的都有干细胞，但是有一个器官里面干细胞的含量最多也最活跃，就是骨髓。我深深的相信上帝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克隆实验，他用的是亚当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然后经过转基因克隆造的夏娃。请问摩西怎么知道？你知道这段圣经读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对不对？拿一条骨头就造个人出来，开玩笑，今天完全不是天方夜谭，完全可以做。摩西怎么知道的？你觉得都是巧合吗？巧合到那么高度吗？而且刀里已经死掉了，是在2003年呢，是12年前就死了。那个时候他只有7岁，他那个品种的羊啊，他可以活到差不多12、13岁，所以7岁死掉算是早夭。而且刀里在2岁的时候，那一组科学家就发现他有老化的现象，起先以为是因为克隆的原因啊，后来发现不是。怎么回事呢？你看那个母羊一啊，他贡献他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啊，他已经6岁了，然后他的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当刀里克隆生下来以后，虽然是一个 baby 羊啊，但他真正的生理年龄已经8岁，他活了7年，所以8+715岁，他没有早夭，他比一般的羊多活2年。那么为什么他可以多活2年呢？因为这是最宝贝的羊啊，出一点毛病生一个病，给他吃最好的药啊，多活2年，那最后还是老死的。所以人的克隆啊，万万比不上上帝的克隆。为什么？因为夏娃没有早夭啊，夏娃是干细胞克隆出来的，永远0岁啊，你知道吗？干细胞永远0岁啊。我们怎么知道夏娃没有早夭呢？圣经上没有说夏娃活了几岁，但说了亚当活掉930岁，而且夏娃跟亚当生儿育女直到10多代，因为圣经上面有家谱的。你知道今天活得长的人4代同堂了不起了哦，已经比较少了，5代呢就是非常少啊。但是亚当夏娃他们10多代同堂，所以他们活的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上帝的克隆实验比我们人做的克隆实验要高明太多太多。好，刚才讲的都是夏娃被造，对不对？亚当怎么造的？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亚当，我们今天的了解是他用尘土作为原材料造的亚当的身体，中间可能有一些中间的步骤，我们等一下再讲啊，细节。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很可能这个造的过程呢是用转基因克隆。更重要的是亚当有灵魂啊。好，我们先回来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亚当的被造啊，他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章4到7节。但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啊，读到造亚当的时候都只用创世纪2章7节，我不晓得为什么前面这3节我们圣经我们不看啊，我们今天来读一下。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说他是造人。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造人，创造的开始是造第一个细胞。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了，他说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有地有陆地了，虽然还没有下雨，但是呢所以说一定是在第三天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说第三天才有陆地嘛，对不对？第二天整个都在水底下的，一定是第三天。然后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都没有长起来，意思是说不是第三天最后的时候，第三天最后是有植物了，对不对？所以我估计大概是第三天开始的时候。所以第三天开始的时候，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第一个细胞，那一个细胞是造人的整个过程的开始。然后呢，我们熟悉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推在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逗号。其实原文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分章分节都是以后翻译圣经的人摆进去的，懂吗？我自己认为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号。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前半是跟前面连起来的，然后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第一个细胞，然后呢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把一个东西叫做灵的摆到亚当的身体里面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有上帝所造的各种不一样的生物都没有灵，那个动物造的再高等也没有灵，唯一的有灵的就是我们人，从亚当开始。所以这个灵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很特殊的东西，只有我们人才有的，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而且很明显的，上帝在这里分成两步来造我们人，第一步是造我们的身体，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从第三天开始一直到第六天。但是在第六天，上帝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把他自己的灵给了亚当，所以才变成那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呢，灵魂是没有物质的基础的。有人说现在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你若找不到的话，灵魂就有物质的基础。因为很明显的，所有属于亚当身上有物质基础的全部是在第一步造好，造完了以后才把灵魂给了亚当，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那么既然没有物质基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有灵魂呢？因为无神论的人说我们人没有灵魂的，灵魂不存在的。好，我们要看看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灵魂的存在有证据吗？我们因为有灵魂，所以我们跟最高等的灵长类我们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行为不一样。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讲几个。第一，我们人有良心。你就无神论的人啊，他也承认我们人有良心。为什么呢？你如果骂他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所以他可见他承认他有良心。我现在有良心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承认的。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良心是因为我们人有了灵魂，所以在外面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当中的一个。 而且我们人有良心了，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往往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你有一天你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看到一个人掉到海里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可你转眼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跳下去死的恐怕是我，所以硬着心就走开了。还没有走两步，里面一个声音啊，皇帝父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你不去救他呢？而且这种事情过了以后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还难过，这叫受良心谴责啊，对不对？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是不是？所以良心做出来的决定不见得对我们有益的，可是就奇怪，我们里面就有这一个东西在里面。第二，不管哪一个种族的人，哪一个部落的人，哪一个国家的人，都会敬拜，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最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也不会拜，我仔细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个什么猩猩啊、狒狒啊，从来不拜，我们人就拜，很奇怪啊。第三，无神论的人说死了就死了嘛，什么没有都没有了吗？可是我们人要追求永恒，我们还希望留个名，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就是曹孟德讲的话啊，对，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他讲的啊，不要冤枉他啊。不过我们人虽然死掉，但希望留一个好的名字，对不对？死了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人家骂你，人家贬你，人家保你，你都不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就非常的在意啊，很奇怪。再无神论的人啊，下意识怕鬼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向一位国内来的传福音，他跟我说：“黄老师，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你说啊，你省省心吧，我不会信的。那我就不讲话了。后来听说他买房子，吵得不得了，有个很好的房子，他最后决定不买。我碰到他的时候问他，你怎么不买那个房子呢？哎呀，那房子什么都好，价钱也合适，住的也很舒服，学区也好，就一样不好。那个房子后面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心里面毛毛的。我就想起来，我说你去年不是跟我讲你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吗？你既没有神也没有鬼，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毛毛的。我这里特别强调啊，我这不是有意识的，是下意识的。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100%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碰到。而且我也从来不去跟人家去争啊辩啊，到底神存在不存在。你想想看，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穷大，一个有限要去证明那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荒谬吗？我只不过提醒各位，我们还是有神的。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韶山人。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啊，对，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接见一个国外的宾客，那个外国人拍他马屁啊，说：“哎呀，主席啊，你看你好年轻啊，好精神啊！”哈哈大笑：“要得老子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我们湖南话哈。这个有文献，国外这个海外版的《人民日报》有报道啊。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哇，这有语病啊！为什么？第一，马克思是无神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第二，就算马克思见得到，你是无神论的人，你还见他？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吗？而且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样的话，后来发现呢，讲了要去见马克思的人呢、啊， 级别是要蛮高的。像你要我这种人呢，不能说我们去要写马克思了，没有资格。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们不知道哈，但是那里肯定是有阶级的。连毛主席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且再无神的人呢、啊，碰到生死关头，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用大脑去想到底有神没神了、啊，对不对？我说你不是无神论人，怎么会叫天呢？叫什么天呢？没有一个真正无神论人。几年以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哇，我非常感动，因为看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啊，不是光中国，全世界的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去救灾啊。而且我在网上面看到非常感动的事情，祷告，我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小学老师带着这些学生，每人面前点个蜡烛，在那里祷告。而且发现不是光那一个小学祷告，好多好多人都在祷告。我心想，我说这不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祷告起来了？这教育太失败了。你知道，当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去问到底有神没神了。我们心里面那个本来就有的那个有神的那个观念，在那个时候就出来了。那个神是谁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希望他能够保佑灾区的人啊。我们都有神的，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100%的无神的人。而且圣经上面说有灵的活人，真正的活人要有灵才行，要有灵魂。那么请问上帝怎么这么折腾，已经把亚当造好了，还要把一个灵魂摆在他身上啊？有圣经上面有答案的。罗马书第一章19节这样说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心就是灵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神是个灵，神造我们人，他的目的是要跟我们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那么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灵，所以上帝的灵可以感动启示我们的灵。这是从上到下。那么从下到上呢？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们去拜他，我们去寻找他，去追求他，也要用我们的灵魂去追求他，用心灵去追求敬拜上帝。所以这个灵为什么只有我们人才有啊？因为只有我们人才上帝愿意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才有，别人都没有。那马上就出一些问题出来了，猿人是人吗？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猿字哈。我知道从国内来的是用猿猴的猿，对不对啊？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原因是因为圣经有家谱，所以你如果看这些家谱的话，你大力的估算，亚当夏娃是离今天大概6000到10000年这样的那个时候的人。所以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哈，但是那些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还有这个人那个人，他们都是2万、3万甚至更早的，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山顶洞人或者北京人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这种高等的灵长类动物，他再像人也不是人。原因是因为 我们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不一样。生物教科书说高等的灵长类能够直立行走，脑袋的这个容积多大，然后能用工具等等等等。 Homo sapiens 就是我们人的学名啊，拉丁文的学名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你除了要是很高等的灵长类动物以外，还要有灵魂。最早有灵魂的，也是唯一的有灵魂的高等的灵长类动物，是6000到10000年前的产生的亚当跟夏娃。所以我们圣经的记载跟生物教科书没有矛盾。人类有共同的始祖这件事情以前是不能够想象的，因为人看起来很不一样啊，那些黑人跟我们黄种人还有白人他们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有共同的始祖呢？但是现在人类基因组解体了以后，解码以后啊，我们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上面的差距非常的小，小于 0.04%， 而且大部分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啊。真正的 coding area 就是编码区，它的差别是更小，因为编码区才是真正有蛋白上面的差别啊。而且在好多年前，加州大学 Alan Wilson 教授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我们人类细胞里面的有一个细胞器叫做线粒体 mitochondria， 这里面含有少量的 DNA， 而且我们的 mitochondria 都是从妈妈来的，不管我们是男的女的啊，我们的 mitochondria 都是妈妈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原因是因为精子进入卵子受精的时候它就头部进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在受精卵里面的线粒体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有的，所以都是妈妈的，懂吗？所以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的遗传是单性遗传，懂吗？不是双性，是单性。核里面的 DNA 又有爸爸的又有妈妈的，非常的复杂。所以沃森教授很多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要知道人种的来源，可能可以在 mitochondria DNA 上面能够找到一点端倪，所以是他向这 NSF 啊申请了一个很大的关系，他就派他的学生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人种，要找纯种的黑人的话，那在美国就不行了，美国的这些黑人都是混血啊，奥巴马也只有 50% 的黑人血统嘛，对不对？要找到纯种的黑人一定要到非洲大陆去，要找到黄种人当然要到亚洲去，找纯种的白种人就最困难了，听说要到什么北欧啊这种地方去找。那他就找了以后拿回来，然后就抽的 mitochondria DNA， 那个时候啊没有这种自动的这个定序列排列啊，他都是手动的啊，幸亏他的 graduate student 很多啊，所以每人做一个，到最后发表论文的时候是20几个学生哦，都是共同作者很多啊。他们很惊讶的发现，虽然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种，大家归根结底哈，就是到最后全部归到一个来源，因为是女性的遗传，对不对啊？所以都可以归到夏娃。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非常的惊讶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因为有不同的人种啊，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独立进化论，讲白一点就这意思啊。这个古老的地球某个地方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然后过了10000年，有一群黑猴子，另外一个地方啊，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这叫 independent evolution， 懂吗？啊，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白人溯源的话，应该溯到那个白猴子，对不对？黑人溯源的话要溯到那个黑猴子， 这个白猴子跟黑猴子可以风马猴不相及，你懂意思吗？但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人全部溯源到一个源头，然后跟这个源头跟猴子差很远，懂意思吗？所以自从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发表了以后，这个 independent evolution 这个 theory down the drain， 没有人再这样说了啊。这个是我们母性遗传，对不对啊？我们男人呢也有，我们男人有一个 DNA 啊，是从爸爸来的，就是我们的 Y 染色体，所以也是一个单性遗传，对不对？有人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发现所有世界上面的男人，不管哪一个种族的，全部可以溯源到一个源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亚当，所以今天已经再没有人在那里怀疑，说是我们没有共同的祖先，是 independent evolution， 这有非常强烈的，因为圣经早就这样说了，我们只不过不相信而已。你觉得这件事情摩西怎么知道的？摩西那么聪明啊，说他运气特别好，一猜就猜中了。好，而且人类有完美的基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最早人都活很长的时间，亚当活了930岁，他是第七代的孙子，叫做马普沙拉，活了969岁了，是世界纪录。你知道基因很完美，人是可以活得很长的。可是到了写圣经的这个摩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已经大大的减少，减少了大概70岁左右啊。后来就很长的一段人类的历史上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平均寿命大概50多岁而已。那么最近呢，这个医药发达，我们又可以回到70岁、80岁啊，对，但仍然不能突破这个极限，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的基因呢，千疮百孔。我是搞基因治疗的啊，我知道。我们幸亏我们每个基因呢都有两个 copy， 对不对？啊，一个 copy 出了问题，另外一个 copy 是还好的，那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两个 copy 都一起出问题，那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够近亲通婚了。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上帝已经通令不可以近亲通婚，但最早人是近亲通婚的，你去看圣经记载，最早人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吗？你哪里找老婆啊？所以那个时候近亲通婚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很熟悉知道的，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当的近亲了，对不对啊？ OK， 好。但是最早人虽然近亲通婚，都没有生下有缺陷的后代，这可见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基因是相当完美的，活得长。但今天呢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今天不行呢？因为我们人啊制造很多的 pollution， 很多的这些污染，这些污染回过头来害我们。我小时候住在台湾呢，台湾南边有个县叫做屏东。屏东有一条河啊，在河的中游的地方有一个化工厂，那个产生的铜离子就往河里面废水排下去。所以那个河的下游啊，那个鱼啊都是绿颜色的，因为铜离子是绿色的，你知道吗？啊，这个老板很知道，他买鱼从来不到下游去买，他到上游去买。环保局的人进来，哦，他搞得干干净净的。环保局的人一走，前脚出去，他后脚又送到河里去了。为什么？减少成本啊，赚钱要紧啊。你知道，像这些事情都会造成我们基因的损害，对不对？而且这个基因的损害留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因库当中啊，就是基因的一个群里面，不会消失的。累积累积累积的结果，我们基因越来越糟糕。 好，讲到这里都讲进化啊，都讲创造啊，进化论是不是一无是处啊？当然不是。进化论讲一无是处，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相信他？这些人都是傻瓜，只有我们基督徒是聪明的。不是的。好，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进化树啊，所有的生物体都是从最早一个细胞来的，这个细胞开始的时候是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的，然后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这右边这一块是动物，左边这块是植物，在动物里面呢，时间越往上面走的时候，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高等，然后最后呢，在最上面的是 vertebrate， 这是脊椎动物啊，我们人是脊椎动物里面最高等的，这叫进化树。那这个树的存在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啊。第一，有化石的证据。更多的证据是什么？是基因上面的证据。它的祖从关系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这个树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呀？这是 hard data， 你懂吗？这是一个，是存在，这是一个数据。对。现在问题是怎么去 interpret 这些数据，懂吗？怎么去解释这个数据？进化的人认为啊，这个能够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全都是随机碰撞，碰碰碰碰碰碰就高等了。这其实你想想看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吗？你越碰只会越低等，越无序，对不对？怎么样从变成原来是无机的变成第一个细胞，从无序变有序，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变化。这熵值 entropy 降低很多很多。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这种情形唯一的可能就是要有外面的 energy 进去，对不对？要能量进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科学家认为这整个的这一个所谓的进化树是存在的，但是每一步每一步的这个进化都不是随机碰撞的，是上帝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无比的智慧，使每一步每一步变得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要造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生物的一个生态的环境，适合他所爱的人能够居住。人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不是非常好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看法。啊，所以进化论他们是科学事实存在的部分，我们不怀疑。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比这种 random collision 要合理的多了。好，我们继续看哈。而且当达尔文提出这个进化论的时候，他也知道有一个问题啊，叫做 missing link， 是失落的环节。有人跟他说是假如说这个物种跟物种之间这种进化都是缓慢的，那么一定有中间物种，中间型物种，对不对？从来没有找到中间型物种。这是拿一个镜子看看这个中间型的，这个中间的地方从来没有化石，只有已经成了一个这么一个这个 species 啊，这个物种的时候，然后在物种当中有微小的变化，但是从物种那个物种之间这种跳跃性的，从来没找到中间性的物种，这叫 missing link。但是呢，在公元2000年，就是现在15年前的时候，却有一个插曲啊。那个时候这本杂志叫做 Science， 是非常权威的一本杂志啊，在这种杂志上面 发表一篇文章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不得了了啊！这个那个时候啊，每一年年底的时候，他都要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那一年的 Discovery of the Year 有一个插曲，他说叫做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叫做 Archaeoraptor。这 Archaeoraptor 什么呢？是一个拉丁字哈，就是在爬虫类进化到鸟类这个中间那个中间物种，懂我意思吗？啊，从来没找到过。哎，你说怎么也找到过啊？我们在生物教科书上看到有始祖鸟，对不对？啊，你知道那个始祖鸟啊，那个化石啊，现在人家知道已经不是真正的始祖鸟。第一个，它保存的那个化石保存的非常差，要用很多的想象力才能够想象，哦，这是一个鸟啊，然后这是一个恐龙的尾巴啊，什么等等的。但更重要的是，你知道现在研究化石啊，跟达尔文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达尔文的时候就看形态嘛，对不对？现在呢，要拿一点样本，要测测它的 DNA， 对不对？有人做了这样实验，结果发现那个始祖鸟的化石里面的那一只动物，既不是鸟，也不是恐龙，根本跟恐龙跟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Something else， 所以现在这个那个证据早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仍然在找，希望能找到一只这个恐龙，但是它的翅膀啊，却是鸟的翅膀，它会飞的。在中国的东北也能找到叫做翼龙，对不对？翼龙它有翅膀的，但是它那个翅膀却不是鸟类的翅膀，懂吗？鸟类的翅膀要有羽毛的，懂吗？所以这些去找这个化石的，这样就跟东北的农民啊讲，说你们啊，如果不小心找到一个化石，是这个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又看到有它的翅膀是有羽毛的，你千万要告诉我啊！哎，果然就有一个姓张的人说，我找到了，哇！然后这个化石真是栩栩如生啊，保持得非常好。果然上面就是鸟类的翅膀，下面呢恐龙的身子，是只小恐龙啊。啊，这个化石也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到了美国来了啊。听说是给了这个姓张的$80,000。好，到了美国来，在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这消息走漏了，有一个杂志叫做 National Geographic， 是一个科普杂志啊，派了一个记者去照了很多相了，然后在 National Geographic 上面就发表了，title 是 The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 失落的环节已经不再失落，找到了，哎呀，兴奋得不得了。但 National Geographic 到底是一个科普杂志啊，它科学的价值不是很高啊，所以这组科学家就把 data 整理一下以后，就先送到 Nature， 就是一个高档杂志啊，被拒。然后后来又送到 Science 也被拒，但是 Science 的编者比较仁慈啊，也告诉他说，你现在研究化石不能像达尔文的时候照照相就完了，达尔文的时候连照相机都没有啊，只是画画，对不对啊？你要必须要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去看看，不但要看外表，也要看看这个化石里面是什么，很多工具可以看啊，对不对？然后又要拿一点样本，要分析它里面的 DNA 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最重要的，对不对？这个犹他州这些博物馆的这些科学家说，我们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这个已经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已经发表了，所以呢这个 Science 的编者就知道，他说德州大学啊，有一组科学家对这个很感兴趣，你如果愿意把这个化石送到德州去啊，他们把 data 补全了以后，我一定给你发表。好，这个化石是到德州去了，德州的科学家们拿到这个化石，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倍的 X 光啊，这种叫 CT scan， 你知道吗？对，这可以看到这个化石的内部啊，一看以后才发现，哎呀，这个化石不是一颗化石，是两颗化石，上面是一个鸟的化石，下面是一个恐龙的化石，两个化石用胶水把它粘起来的glue together， 中国人造假真是已经造到了，真是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啊。然后后来 National Geographic 发表一个道歉启事啊， made a fool of themselves， 他还把这个姓张的照片摆在上面了，伪造的，所以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我现在想，我怎么人们对这种事情怎么这么感兴趣啊，啊，兴奋的不得了啊。我只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人们自从犯罪了以后，我们就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你看没神多好，也不会做坏事，不会审判，有神要审判了，最好没神。所以任何东西如果能够帮助我们相信没有神，我们都非常兴奋，有堕落的结果。 OK， 好了，我们还要再更科学一点，要看这个随机碰撞，碰撞能够碰出一个人出来，这个机会有多大。我那个时候在墓道的时候，我信主已经三十多年啊，在墓道的时候这件事情非常的 bother 我。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不能够这个随随便便的就信圣经上面讲的东西啊，我要算一下。我就想从一个简单的细菌要进化，随机碰撞进化到像人，这个几率有多大。我一开始算了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科学家碰到一个复杂的情况的时候要简化嘛，对不对？简化你才能够做事儿。所以我就想象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个地方有个火山，火山附近有个池塘，这池塘里面呢有一大堆啊像细菌一样的这种单细胞生物，在里面已经生活了亿万年，所以它不断的在那里这个突变。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的水一下子升高，好比说摄氏40度啊。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温度一下升到摄氏40度，这个生物全部要死掉了。请问如果是随机的突变，亿万年的时间给它突变啊，现在有一个筛选的机会的，请问用随机的突变能够有一只细菌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啊？这可以算的。好，我们今天知道啊，细胞在高温的时候为什么死亡呢？因为细胞里面的蛋白质要变性啊。细胞里面的蛋白质虽然是一个氨基酸的一个高分子，但是它在细胞里面是变成一个毛线团一样，有一个特别的三维结构啊。高温的时候因为热震荡的关系，这个毛线团就散开来了，散开的毛线团叫做变性啊，这个蛋白的这个功能就消失了。如果原来是一个酶，毛线团散开来就没有任何催化的功用；如果原来是一个结构蛋白，毛线团散开以后就不能够再有结构的功能，就细胞要死掉。那要如果在高温也能够生存的话，你就必须在原来没有一个化学键的地方现在多一个键，那我用二硫键来表示，这个无所谓，你什么键都一样啊。对，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硫的现在变成有硫，原来对面的地方也没有硫现在变成有硫，那才能够变成一个键嘛，对不对？所以就代表在它的氨基酸上面一定要有变化，也就是在相应的在它的基因上面要有变化，这个在我们的行话里面叫突变。好，今天呢我们知道哈，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产生随机突变，它的几率是10^8，这个几率大概从细菌一直到人呢，大概都是一样的，这几率蛮低的。这是为什么如果我要我一个学生呢，用随机的方法去筛一个突变种出来的话，因为几率很低啊，他筛不到，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你看多非常的可怕，对不对？怎么办呢？ 叫照照紫外光啊，倒点化学药品下去啊，促进它突变，你懂了吗？这促进的突变那个几率就高了，不是十的负八，是十的负三了，啊，就可以毕业了，懂吗？但这不是达尔文说的，达尔文说的是没有促进的就自然的让它变了，自然的变就十的负八了。好，那在重要的部分发生突变，因为你这个二硫键如果不在重要的部位产生的话，这个毛线团照样展开啊。所以要在重要的部位产生的话，这个几率大概十的负二到十的负四啊。好了，现在找到重要的部分了，在那个每一个重要的部分要变的时候，它有二十个氨基酸跟你选，供你选择啊。你要刚好要选到那个含硫的，这个几率多少呢？而且对面那个也要是含硫的，对不对？这个几率大概是十的负四到十的负五啊。好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毛线团在高温的时候不会散开了，但最简单的细胞里面呢，都有上千这个毛线团，光只有一个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这个细胞活不了，至少要大部分的蛋白都不散开才行。那这个几率有多少？我这里我先告诉你，就是绝对算错啊，真正的几率要比这个低很多很多，已经有很多人跟我讲，黄老师你算错了。我们今天姑且用错误的高的几率来算啊，总几率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的，因为所有条件都要满足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学过高中的代数啊，所以总几率十的负七，十七到十的负二十一，哇，很低哦，小数点后面十七个零或者二十一个零在一哦，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几率。但有人跟我讲，他说黄老师啊，那个池塘里面如果有十的十七次方的细菌或者二十一个次方的细菌，总有一个嘛，你懂的意思吗？就是说群体数目够大的话总会有一个，现在问题是群体数目够不够大。你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给它吃好的掺好的拼命长啊，那是可能也会长了这么多啊，对不对？但这不是发酵罐啊，这野外一个池塘，你知道这个生物体它的分裂到个某个程度的时候啊，它就开始要死亡了。当这个生长的速度跟死亡的速度平等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叫做动态平衡，懂吗？这群体数目不再增加了。在一个池塘自然界的环境里面的话，大概有十的九次方、十的十次方已经了不得了，不可能有十的十七次方、十的二十一次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自然的生态环境不允许群体的数目无限增加。而且我今天所举的例子是一个很简单的像单细胞细菌这样的，我还没有讲高等的动物啊，高等的生物啊。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一百条鱼，请问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升高摄氏四十度，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我告诉你，肯定是零了。For two reasons， 两个原因。第一，这个鱼它的基因要比那个细菌要复杂太多太多了，所以它要在高温能生存的本身的几率就要低很多很多，这是第一。第二，生物越高等它的群体数目越小，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可能只有一百条鱼，所以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鱼能够活下来的机会肯定是零了，绝对不可能。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突变他都不晓得。而且最糟糕的是好不容易有一个蛋白它变的结果呢，你如果把这个蛋白它的活性跟温度坐标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一个中型的结构，这是野生种啊。然后好不容易产生了一个可以在高温能够生存的，你再把它的同样的蛋白拿出来，结果就发现它平移到右边来了， 它最适的温度已经是最高的温度，就是这个氢的高温度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它在高温能够生存的原因。但是你如果看它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性是很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不容易那个池塘里面有一个能在高温能够生存的细菌了，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温度要赶快升高，如果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的话，这个细菌因为活性，酶的活性非常的低，它没有任何的竞争的能力，它非死不可，你懂我意思吗？这还有一个机遇的问题哦，已经不晓得怎么去算几率了。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绝对不知道。就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哈，这种随机的碰撞的结果，越碰越高等，越碰越多样化，绝对不可能。但是很奇妙哦，你如果到黄石公园里面去看，那个高温的那个温泉里面居然有生物存在，这代表什么？代表是上帝的手特别制造的。因为在高温的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这种硫磺的这个含量很高的时候，需要一种生物啊去维持它的生态环境。我们今天还对生态的环境了解的非常的少，不知道，但是以后会了解的更多。好，我们需要结论了啊。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是上帝的伏笔啊。什么叫伏笔啊？这个特别写小说，你写那种悬疑小说、侦探小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写一些情节我们看不懂，但你耐着性子把这个小说读完啊，回头一想，哇，原来是这样，回味无穷，这叫伏笔，懂吗？啊，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在3600年前他就启示摩西，我们人类啊，3000多年都看不懂，一直到最近看懂了。为什么说是给无神论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呢？无神论的人啊，只相信科学，他不要福音啊，请他到教会来他不来啊，请他吃饭他也不来啊。我不是说别人啊，我说我自己啊，我知道这些人都有阴谋的，想要我信耶稣啊，欠他一顿不好还啊。是什么时候才相信这个？我常常想啊，如果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写得很简单，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然后就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就犯罪了。其实你想想看没有，假如是这样写的话，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信仰。上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情节，这么写的这么详细？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你知道写的越详细啊，出错的机会越多，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对不对？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了，上帝肯定有他的原因了。我觉得是对我们无神论的人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因为无神论的人啊，需要一点 evidence， 需要一个证据啊，你知道吗？我们相信了科学，结果回头一看，哇，这3600年前写的东西居然这样子合科学。我不知道别人，至少我在理智上面掉下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再不跟人家去争那辩了。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很讨厌啊，这人又常常来。自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再不跟人家辩了。你知道一千杯下来，很快就信耶稣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信耶稣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谦卑啊，上帝比你大多了， 你看不懂的，不是说它不对，是我们太渺小，没看懂。所以上帝预先启示摩西，所以人类要用自己相信的科学了解上帝的创造。像米盖兰基罗在16世纪的时候画的这幅伟大的画，这个是他造亚当的时候，他想象上帝是一个老头子，然后呢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又把灵魂给他，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对不对？结果有人呢就画了一个这样的，这个上帝来找科学家哈，结果这科学家呢就拿了一个放大镜来看上帝啊，对不对？其实上帝不怕我们看他，你看得再仔细不要紧，我就是一个这样用大放大镜来看他的，看到最后我变成基督徒。而且这幅画画得很好，只有一个地方不对，这个上帝好像被看了以后惊慌失措，只有这里不对。我们上帝不怕我们看的，而且这么一个古老的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写的东西这么对，我们人看不懂。我就想起我40多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她听说我要到密西根州去，她地图上一看，美国最北的一州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了，听说冬天很冷，她就给我装衣服，然后跟我讲，她说到美国去啊，因为那里很冷啊，要小心穿衣服啊，不要受凉啊，少吃一点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胖了，对，我就嫌他啰嗦，这么大人还不知道吗？好了，我就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以后我才发现，哇，这密西根州真的冷啊，我台湾带来的那件衣服啊，过冬的衣服，妈妈给我摆在箱子里根本就没有用，我赶快跑到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那个时候只有 Kmart， 赶快跑到 Kmart 去买一件很厚的衣服穿了。所以台湾来的那件过冬的衣服一次也没有穿。2年以后我一次搬家，那衣服已经很旧了，我打就要把它丢掉，因为在密西根州根本没用嘛。要丢掉一件衣服的时候要看看，搞不好口袋里还有10块钱啊。我就搜搜口袋，10块钱没有收到，就收到一张小纸条。我打开一看，利夫沃尔，现在你要到美国去，听说你去的地方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受凉，等等等等。最后母字我一看，就是那天晚上我出国的前2天，哎呀，我拿着这条字条又嚎啕痛哭，好想我的妈。那个时候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啊，打个长途电话贵得要死。这是我非常非常想我的妈。各位弟兄姐妹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一个字条。当我们看懂了以后，我们不要忘记在字里行间里面，上帝告诉你 I love you， 我爱你，是时候了。我们在上帝的门外徘徊时间很长啊，该回家了。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们一旦知道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为什么不回家呢？上帝在等我们呢。2000年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留下这本圣经。 Come on， it's time to come home。 你愿意回家吗？你如果愿意回家，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跟上帝有个很简单的祷告。上帝是个灵啊，你不要忘记啊，你要打开你的心灵，你跟上帝讲，你说我愿意回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你如果今天愿意回家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你可能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冒昧来带领你做这样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我这个祷告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感谢上帝，他创造了我们。第二件事情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谢谢上帝为我们预备着十字架的救恩。第三件事情，我们愿意这一辈子跟随他，绝不回头。你如果同意这三件事情的话，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一句好吗？最后呢，我要说阿们。我们基督说阿们的意思是说，上面所说的都是我心里的话，好像是黄老师在这里讲的话，但你们说了阿们就是你的话。你如果不同意的话，请你不要说阿们啊。好，现在我讲一句，你们跟一句好吗？基督徒也可以跟我讲啊。我们用这样的祷告来谢谢主耶稣。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谢谢你造了我，赐给我生命。我知道我是个罪人，需要你的拯救。谢谢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进到我的生命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辈子跟随你。求你祝福我，保守我，我绝不回头。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这个叫做决志祷告，是 decision prayer。 你刚才，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下好吗？基督徒，我说基督徒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来。我相信你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恐怕是你一辈子第一次听到这样信息啊，也可能听过，我不知道。我们带着一颗感谢的心，谢谢主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刚才做的这个祷告，而且你说阿们，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下好吗？我要为你做祷告啊，做祝福祷告，要感谢主，感谢主啊，举着就放下来，举着放下来，好吧？还没来一位啊？就刚才你说了阿们，做了祷告又说阿们，可不可以把你手举下好吗？啊，感谢主，你举过就不用了啊。好，现在你做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啊，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啊，我们需要去吃饭，所以我们很快。可不可以请我们接受神的祝福啊？你要先站起来好吗？站，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啊！站起来，站起来啊！你基督徒不要，基督徒不要啊！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有感动啊？你愿意刚才做了这个祷告，而且你说了阿们啊？可不可以你现在站起来哈、啊？接受神的祝福好吗？有没有哪一位？还没别的？还没哪一位哈、啊？不要客气啊！就是站起来。好的， 好，我们低头，我们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站在你面前的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他们愿意回家，他们非常简单的把他们的心门打开，他们跟你讲，主啊，我需要你，我要回家。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恩典慈爱的神，你愿意接受任何一位来到你面前愿意回家的人。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工作的，还是退休的，还是在学习的，不要紧。我们知道，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去，天涯海角，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永远远与他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布道会。等一下我们要去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听第二堂，求你继续的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